弟兄姐妹大家好，感谢神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的经文在启示录21章1到8节。开始之前，让我们做一个简短的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求你使用孩子的口，把你的话语带给众人，愿我所讲的每一句话都能够都是从你而来，叫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你，更加的可以亲近你，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大家还记得我上次分享的题目吗？是预言。那有牧师曾经讲过，要猜测将来的事就必须要了解以前的事，前句可见。那让我们能来重温一下关于预言的整本圣经，我们以启道本来计算，有31,173节，那其中8,352节是讲到预言的，就占了整本圣经的27%，超过四分之一那整本圣经有1,817个预言在旧约里边有1,239件，那在新约里边有578件。那扣除重复的部分呢，我们可以看见就有剩下737个独立的预言，其中记载重大的事件的就有590个，那现在只剩下19块，是20个还没有应验的，或者还在应验中。那上一次我把预言的重点分为两大部分那第一是讲到救恩，是讲到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所流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与神和好。第二部分就讲到审判，那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他会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来审判所有的人那已经应验的预言呢，其实是让我们知道证明神所启示的一定会实现，神所立定的必会成就。我们可以从以赛亚书46章11节，或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也讲过，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可以看见神的话语是多么的真实。上次我用了三个预言的已经应验的预言的例子第一个用地方我们是用推罗的那第二是时间，是讲到以色列人三次被掳的时间第三个是用人物讲到我们的弥赛亚主耶稣。已经应验的预言证明神是真实的他只有他才知道未来，那也可以证明神的话语圣经是可靠的，不是从人而来，是神的旨意。那我最注重的一部分是预言的重要成分是爱，因为就是神是爱，神是爱我们每一个，所以他有很大的计划救赎我们每一个伤心的人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还没有应验的预言的其中之一，就讲到新天新地。那中文非常好，天地已经包括了宇宙跟地球不是只是天空跟地的地那我们从启示录1章1节到2节我们就可以看见神的救恩的讲启示录的哪一个主要的目的跟谁写的那我们可以翻开启示录1章1节跟我们可以读1节2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教他将必要坏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小于他的众仆人约翰，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在原文启示我试试看读解一个希腊文 Apocalypsis 原始的意思是揭开的意思就是耶稣基督向人揭开他自己在或者是我们可以说他启示他自己。那因为启示录是耶稣给我们的个信息内容很丰富的，那有很多圣经的基督徒和神学家还在研究，也有很多不同的见解，所以我今天只是向大家分享一点点，希望借着这一个分享能够再次 燃点起来我们心中对这一个永恒家乡的盼望，因此就可以做好准备等候主再来。那但是我也给一个简介吧，就是再把启示录分开来让大家有一个概念哈。第一章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启示，第二到第三章是给七间教会的书信，第四到第五章里边就讲到荣耀的上帝哈，天上的敬拜，跟只有羔羊才可以配得，神的羔羊才可以配得切开神拿七个印哈。然后第六到十六章就讲到那个大灾难来临了哈，有七印七号吃完。然后到十七到十八章的就讲到那个大淫妇巴比伦跟那个受的后果哈。那十九到二十章就讲到大审判了。那二十一章到二十二章就讲到新天新地。那刚才说过哈，我们在旧约里边也已经有先知预言新天新地的情况。那我们从以赛亚书但以理书、以西结书还有撒加利亚书、诗篇有一点点可以看见哈，先知怎么样形容以后的新天新地。在以赛亚书十一章六到八节里边讲到豺狼与绵羊同居，牛与熊同吃，小孩子也可以在那个毒蛇的洞口玩。那我们特别的看见哈，这一个是一片和平的景象。在六十五章十七到二十五节更加的可以看见哈，这一个新天新地跟启示录所形容的也差不多哈。然后其中第二十节让我更有很深的感受，他说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收束不足的不满的老者。那我还记得我的女儿她去世的时候只有四个半月哈，那我妈没有多久了也去世了哈，她还没有到六十岁。那耶稣在新约里边也有很多应许哈，我们也可以从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到三节可以看见，他说他去父的家里哈，有很多住处，那他也去的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去了为我们预备地方就必会再来接我们到他哪里去，他在哪里我们叫我们也在哪里，是多么一个美好的应许哈。然后我们有把握哈，那过去的一年里边哈，或者说上一个学期了，我们是在那个国际研经团契里边去研读那个启示录。刚开始的时候我跟其他人也一样有很多疑问哈。第一个疑问是世界的结局是不是真的好像启示录的讲法或者是他所描述的。那人类的历史终结真的是这个样子吗？然后我们现在就已经在那个末世哪一个时间呢？有人曾经预言哈，两千年是世界末日，然后过了两千年没有事情发，就是没有世界末日还没有到。那也有人预言哈，两千一二年，那后来就是也是现在已经一六年了哈。那可能我们在那个末世的那个烟印的预言其中的一部分哈。那我看过一个 documentary 哈，在美国呢有很多基督徒已经开始预备了哈，他们储出食物大概是足够25年以上的，他们收集种子啊或者是一些医药啊，那还有一些人在家里边有他们的自己的手术室我看见哈，他们的好像以前那个挪亚他预备方舟一样哈，他预备东西哈。那有人曾经问过为什么神还没有来呢？那其实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就讲到哈，神其实是宽容人不愿有一个人沉沦，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悔改。我第二个问题是从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七节曾经提到那个被提，那有很多不同的在神学里边的观点哈，那可能有人说是在前被提，或者是在中被提，或者是在后被提。 但是最大的问题我想你跟我都一样会问哈，我们会在这个七年的大灾难里边吗？我们需要经历过吗？或者还是只是前半三个半年，或者后个三个半年呢？其实我觉得也有一件事更重要的哈。那在启示录里边有六次提到那个生命册然后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吗？我想很多人都会这个样子问哈，因为二十章的十五节曾经讲过哈，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哈。火湖有些人是讲到这一个是地狱哈，还有就是我所爱的人，他们会怎么样子呢？他们能够持守得住吗？那我们可以看见哈，从启示录里边有很多讲到以后的情况。在研读的过程中呢，我发现经文常常流露出神的爱，他不是说你不相信你就下地狱吧，反而他不断的给人机会，无数无数的机会去回想向他。例如他写给七间教会的书信，主耶稣对他们的处境困难心态都流于指掌，虽然有责备，但是他的劝勉更多教他们悔改，还鼓励他们过得胜的生活。那以下我们可以看见七间教会神说得胜的会怎么样。对以弗所教会神说他必将神乐园中的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们吃。对斯美拿教会，他就说得胜的我就赐给你拿生命的冠冕还有就是必不受第二次的害。那对那个魔鬼的住处的别加摩教会，他还说我必将拿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他一块石白石石上还在写的姓名除了拿领受以外呢，没有人能够认识我们不知道这一个名字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独立的跟神的有一个好关系的时候就知道那个名字是什么了。那推拉教会呢，神说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还有就是他还把神心赐给他。那我们知道在22章的16节里边讲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明亮的晨星，晨星是黑夜过去在天空上第一粒很明亮的星叫着那个就是阳光反射的那一个星星那是让我们能够知道只有耶稣基督才可以除去这一个黑暗只有他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见光。那对撒地教会呢，他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将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在他就是父神的面前跟那个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这个涂抹是刮出来的意思所以是那么肯定的。那菲拉铁菲教会就是那个英语是 Philadelphia， 原文是讲到是这意思是兄弟那这个兄弟教会了，得胜的神要叫他在神的殿中做柱子还有就写上神的名块跟神成的名再写上他上边。我不知道大家如果是你把东西写上自己的名字是代表什么老李家教会了，神没有称赞他们但是这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神还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他的得胜在父的宝座上与神同坐一样。那我想就是这一个教会真的神的恩典很大虽然他们不冷不热但是神如果是他们愿意顺服愿意悔改的话，神还期他最好最好的与神同坐的那一个那一个恩典。那神在21章的第七节还说得胜的他必承受这些为业，那他神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儿子或是儿女。那这一些都是给我们有很大的盼望要学习过得胜的生活。那 还其实在经文中还提到那个七个福哈。那我相信大家如果是学习过启示录的，就看见里边的有七个福。那我们从第一个福看哈，第一是第一章的第三节，他说念解书上预言和哪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迟近了。然后这一个念在英语上边是讲到read aloud， 就是大声读的意思哈。现在科技那么发达哈，免费读经读圣经的网站有很多。我相信我们的父母啊，或者是有一些听不明白的哈，可能都没有借口了，也没有说人是已经老了哈，眼睛看不好耳朵听不好。那其实我们就可以用这一些科技哈，就把那个圣经读给他们听哈。那第二个福就是在14章的13节，经文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失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那我们知道在世上神说我们有苦难哈，但是他已经胜过苦难我们做面对苦难或者是受逼迫，因为神的缘故我们受逼迫，我们所做的其实果效是有的哈，那我们的果效是有永恒的价值的。那我们看见第三个是在16章15节，他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侧身而行，这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我们看见哈，神其实要我们警醒过生活我们可以从马太福音24章42节里边看见哈。还有就是彼得前书4章7节，他还说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我相信就是我们等候主的时候，我们要常常跟神有一个好关系哈，祷告可以帮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那19章第9节哈，讲到第四个福了，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被请赴羔羊之婚宴的有福了。又对我说哈，这是神真实的话。那耶稣也做过向门徒做过比喻哈，他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啊。有一些神学家还形容这一个圣餐哈，我们平常领的圣餐是地上羔羊的宴席我们在地上等候新郎再来哈，等候我们的主再来。那第五个福就是20章的第6节哈，在头一次复活的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神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那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个哈，我们相信神的虽然受苦了哈，但是在头一次我们的有这一个复活是跟神可以在做王哈1000年。那22章的第7节里边就讲到第六个福，他说看啊，我必快来，凡遵守解书上预言的有福了。在希伯来文或者希拉文里边的信心和忠心其实是同一个字，有着信心就是忠心，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哈，不管要付出多少的代价，不管处境是多个艰难仍然持守信心信靠我们的主耶稣，背起十字架跟随主，即使忠心。我想这一些都能够帮助我们哈，遵守那个启示录上边的预言所以神对哈巴谷说哈，因信一人因信得胜其实我们想也可以说因忠心得胜。那第七个福就是22章14节里边所讲的他说哪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全病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够进城门进城。那洗净衣服的在这一边是原文是那个现在进行式的所以呢我们是不断带洗衣服不只是一个礼拜去教会洗一次 或者是我去查经，而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过圣洁的生活，要常常要认罪悔改。那因为呢，21章27节说凡不洁净的，并可憎行可憎与虚方式的，总不得进哪城。那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可以进去，所以我们要常常的洗净衣服哈。那曾经有人问我哈，那死了的人去了哪里呢？如果是他们相信主的人去了哪里呢？耶稣在那个钉十字架的时候，旁边的有一个强盗哈，他愿意悔改，耶稣就跟他说，哪一天他已经同神在乐园里边了。那我们看见这一个乐园我们相信主的时候，就好像新天新地的我们可以进城了。那刚才我们读过的21章1到3节里边，我们可以看一下哈。那他说，我有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没有了，不再有了哈。那这个海是代表在以色列中哈，海是一个不好的一些形容一些危险的地方哈。所以呢，海再没有再没有了，就不可以慰藉哈，或是再有逼迫了。然后第二节他说，看见新的耶路撒冷从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好像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哈。那我们可以看见神说这一个新耶路撒冷会从神那里从天而降，这代表以后的新耶路撒冷就会在地上哈。那我不知道了，结了婚的姐妹们呢，还记得你们用了多少时间啊、心思啊来预备结婚哈？那要结婚之前要选那个婚纱啊、订蛋糕啊、首饰啊，或者是我们香港的风俗，还要前一个晚上要怎么上头啊、喝什么汤啊？我想说的是哪种兴奋、渴慕的那个感觉哈？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等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等候这一个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一个兴奋渴慕的那个感觉哈，或者是我们有一个期待的那个盼望。那第三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还有说，就是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那神的帐幕在那个原文里边就是那个 tent of meeting， 就是神跟你在祭圣所，以前就是大祭司只有一年进去一次的地方哈，他与人上见面的地方，可以这个样子说哈。那所以神的帐幕在人间哈，以后我们就除去了这一些障碍，我们可以看见神。看见我们可以用肉眼看见我们现在看不见的神哈。那其实整本圣经呢都说给我们听哈，神的心意是要与人同住的，所以他参照我们人类的目的哈，以前就是跟亚当夏娃的时候，他是给一个伊甸园哈，给他所爱的摆他们在里边去享受与神同住的那一个美好的那个相处。那因为就是神爱我们每一个，他给我们有选择的权利但是很可惜亚当夏娃他们选的是选自己那所以他们要离开神但是神没有放弃过我们，他有他的计划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用大能在这个整个历史故事中他其实在预备计划，让我们可以回复到跟他以前起初在伊甸园同住的那个生活那个环境。那他的救恩是让他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他道成肉身，为了救赎我们，牺牲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叫一切相信他的得永生。 那对我来说了哈，我看见我想就是有以前小的时候听见呢，都好像一个王子啊跟公主的故事哈，啊，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就会 happily ever after 哈，因为神的帐幕在人间哈，他要与我们同住。其实他不断向你跟我哈启示他自己，把你带到教会哈，也把我带到教会。也把基督徒在我们身边爱我们提醒我们帮助我们哈。那在其实在启示录里边大家会想到这个乐园是怎么样子的，让我们叫青年团契可以读一下哈，从21:9到22的第5节，那我们可以看见神在启示录里边怎么样形容这一个新天新地。那然后就是我也用了一个在网上找的一个 video 了希望从这一个短片里边呢大家可以对你这一个新天新地有真的深刻的那个概念哈，那让我们有一个盼望，有信心内心的等候主再来。曾经有人问我哈，在新天新地里边他们怎么生活呢，那我想就是我们读的时候常常都想到哈，哪个时候我们可以亲眼看见他，也可以摸他，也可以问他问题哈。现在我们有常常呢在神学上边啊，或者是有一些很复杂的问题啊，比如说在身心里边怎么去解释，都好像神没有跟我们说三位一体是怎么样子的。还有就是很多圣经里边的数字啊，比如说3啊4啊四个活物啊7啊12啊哪一些哈，我们都不明白这一些是寓意啊还是真的这一个是数目了。那世界终于呢最后就回复到神创造人原本的景况哈，可能他新天新地比以前的伊甸园更好，因为这一边说哈神把所有的更新了，那个时候就再没有罪可以把我们跟神分开了。那神要擦去我们的眼泪哈，不再有死亡。这一句经文常常给我有很大的鼓励哈。那我盼望主再来的日子，也真的不会再有死亡、悲哀、嚎哭、冻痛啊。到哪一天，其实所有人都只有两个结局哈。一个就是有神同住的天堂，另外一个就是永恒不灭的火湖。现在有的时候我们跟人讲福音的时候呢，有一些人都说可以有我他们还有时间哈，可以等不到最后一分钟他们都不愿意悔改。但是我们真的要为这一些人来祷告，希望真的不会太迟哈。有一些人有说哈人死了就会一了百了哈，那其实这一些人根本不相信有永恒。中国人呢还有两个词哈，叫报应和公理哈。那我曾经跟一个老人家传福音哈，因为他也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哈，那中国人被那个日本人很残忍的杀害，那我就问他哈，用这一个。问他，如果是坏人不需要为自己所作所为负责任的话，那你会说死了就一了百了没关系吗？那哪一些残忍的害人的哪一些人会真的没有报应吗？这个世界没有公理吗？如果是我们最小相信有报应跟公理的话，我们也应该相信有永恒哈，哪一些人会得到他们应得的。那启示录也好像一个妈妈听到天气报告哈，明天会下大雨的。她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大雨啊，但是她会教自己的孩子预备雨上学。爱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同一样哈，他早已讲给我们听，好像我们在地上做好准备。大家还记得那个五个聪明的童女吗？他们早已经预备油去等候新郎再来，虽然他们不知道新郎什么时候来哈。那还有就是上一期的话剧哈，那三个有5000、2000、1000的仆人哈，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哈。 有一个警醒就是说在21章第八节讲到唯有胆怯的，后来就是说你的不幸啊，你一些可憎的杀人的，我想后边是讲到一些不幸的，但是胆怯这一个字可能是形容我们基督徒哈，或者是哪一些不愿意背起十字架跟随主的。我们虽然在地上有苦难，但是我们相信只有我们依靠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的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胆怯哈。那22章15节形容城外的哪一些是叫犬类哈。那我们看见哈，他们在这一边形容他们在永恒的火谷里咬牙切齿，那跟哪个城类的一个比较哈，是很大很大的分别。那城类也有生命树的果子也有生命的泉水可以喝城类也可以跟神爱的源头一起生活。我相信哪个时候弟兄姐妹呢都可以彼此相爱，我们的样式都好像神一样哈，回到那个伊甸园里边哈，神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来造人，所以我们哪个时候可以彼此相爱啊，快乐无比，再没有一些猜想啊，或者是防备啊，根本我们不需要担心哈，因为这一个是没有罪，再有不会再有罪的护眼啊，这个是完美的。那个世界哈，那最后我希望就是跟大家思考一些问题哈。上帝和他的话是真实的圣经的预言大部分已经准确的应验了，虽然我新天新地还是在未来，但是我相信神通过不同的方法去向大家启示他自己。那我们愿意怎样来认识他呢？人的终结只有两个地方哈，一个就是与神同住的光辉的圣城，一个是另外的一个永不熄灭的火湖。那你会有什么选择呢？我们知道天堂新天新地是真的，地狱火湖也是真的，那我们现在就应该怎么样去生活来迎接主的再来呢？对于基督徒来说哈，我们仍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的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那我们打算怎么样与给我们有永恒盼望的神亲近，明白他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对一些还没有相信的朋友，你愿意把握机会接受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吗？同得这一个救恩。因为马太福音说天国已经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当我们悔改的时候，神是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他会赦免我们的罪孽和过犯，让我们可以与他和好。所以在我给了一些生活实际的应用了哈，我相信我们每一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哈，与神和好。认罪悔改是唯一的方法哈，那我们通过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那第二就是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容神一人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哈。在圣经里边，我们常常看见哈，或者听见哈，耶稣基督或者是神父神是这个样子吩咐。那还有就是我们每天要读经祷告，我们才可以明白神的在我们身上的旨意哈。那还有就是要传福音，特别是对下一代哈，我们可能不是我们能够拯救他们，但是我们可以挽救他们哈。那在以前旧约里边神也已经吩咐摩西哈，在申命记里边6章5到7节里边讲到我们应该怎么去做。那他说你要尽心尽事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那我所以这一边已经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对我们的儿女 就是把神的话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那还有就是耶稣基督在那个四福音里边哈，我们有大的使命哈，就是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那我还劝勉大家了哈，研读那个启示录，因为在启示录里边哈，我们可以看见神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那我在网上也可以看，在那个大卫鲍什的那一些讲座里边呢，他形容哈，为什么他给的十个理由哈，为什么要研读那个启示录。我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就是要明白圣经的结局哈，圣经是神爱我们的故事啊，他已经为我们预备救恩。第二是防堵这一些异端哈，有关这一个十四万十千人，其实有一些比如说是耶和华见证人哈，他有另外的一些解释哈。但是我们从启示录第七章就可以看见，这十四万十千人指的是大患难时期在地上受保护的那个十二个支派的以色列人，所以他是讲到哪一些以色列人是每一个支派有12000人哈，那总共加起来就是十四万四千人。那在十四章里边哈，这个十四万四千人是讲到为主殉道来到天上他们的轭上有羔羊和父神的名的基督徒，所以我们要清楚好好的研读那个启示录，免得被人或者被其他宗教哈那个误解。那第三就是全面了解历史哈，我们了解历史的起初跟历史的终结是怎么样，那我们就可以对未来有盼望。我们也可以找到安慰的根基，耶稣基督哈。其实耶稣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他常常跟我们说，你不要怕，因为他与我们同在。我们现在可以侍奉他，其实是不是我们的能力，是与神给我们，他给我们有盼望让我们能够学习。那曾经有一个寡妇，她在她的圈里边呢，她只有她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有一次女王要来看见一个虔诚的那个寡妇，她去探访她，然后那一些村民，她走了之后，那村民就问那个寡妇，在你一生中，你家最尊贵的那个客人是谁呢？他们以为这一个寡妇会说，是耶稣基督。然而这一个寡妇说，是你的女王。那哪一些人，觉得，好像拿了他的什么把柄。但是呢，这一个寡妇最后说的耶稣基督不是我家的客人，他住在我家的，所以呢对这一些村民来说，就是他们也要学习到，其实，相信耶稣的人，耶稣是住在我们里边的，然后我们也有这一个把握，圣灵常常的提醒我们应该怎么去做。然后还有第五就是传扬福音，因为我们爱人，神说我们要爱人如己，我们要拯救，我们要挽救这一些世上的灵魂，让人也可以跟我们一样同得那个属天的福分。那还有就是从第四到第五章，我们可以看见天上的敬拜哈，那里一些四活物哈，天使都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世在有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我们可以看见哈，天上的敬拜是多么的完美哈，多么的美好。那我们在地上又怎么样呢？那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预防将眼失足哈。有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想到别人就是这个样子做了，那我们的标准就是人人做的我们也做，或者是我们没有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但是当我们相信神的时候，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哪一些胆怯的不信的是怎么样子。那还有就是第八了，追求 金钱的动力哈，然后我们要会竭力的追求圣洁啊，我们过圣洁的生活，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也是凡是只有圣洁的才可以进去哈，进那个圣城。那我们也可以靠着读那个启示录里边，我们可以准备面对逼迫，因为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快哈，在好之前会变快的啊，然后才有新天新地再来哈。那读启示录也可以更加的让我们能够认识基督哈，在启示录里边怎么去形容哈耶稣，我们可以知道神的属性是怎么样啊，比如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哈，他是起初的，他是终哈。也是他是守的哈，然后我们可以看见神给我们看见他，认识他更多哈。那结束的时候哈，今天我就用我们可以读那个启示录的22章，从第十节读到尾。那我好，那我让大家自己可以读一下哈。那好，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今天的分享。主耶稣啊，我愿你来，你是阿拉法，你是俄美伽，你是首先的，你是末后的，你是初，你是终，是世在、近在、以后永在的神。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你，感谢你给我们启示录。神啊，帮助我们在这个末日的日子里面，真的忍耐等候你再来，让我们有这一个属天的盼望让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想到这一个圣城新天新地，我们就有着从你来的力量去面对。神啊，愿你再来的时候，在审判的台前，你说我们又是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感谢你今天给我们的经文，让我们更加的可以有这一个把握。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